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移民群体对换汇都很熟悉，不过如果换汇方式不当，可能会涉嫌洗钱。我邀请 AHG 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 Vincent 朱律师聊一聊防范洗钱的话题。朱律师你好。
你好 Jason。
朱律师，在我们的节目中曾经有过听友咨询自己是这个跨境做生意的，经常要用到人民币，所以呢就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微信用里面的资金呢去结算，这样呢比较方便但是呢担心就是说会不会存在洗钱的这个行为，在您看来这种做法存在洗钱的嫌疑吗？
我觉得站在澳洲法律的立场的角度来看的话，澳洲法律相对来说是尽量不去限制这个我们生活中的人身自由包括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资金自己的货币这个行使的这个权利，包括怎么去使用它，对吧？怎么去消费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这个无论是通过我们的软件，对吧？这个 social 的软件，这个社交软件，或者是通过我们这些冷链钱包或者别的这个金融软件和这个在金融机构开的这个账户去花销，去消费我们自己本人自有的这个资金甚至是换汇，它并不涉嫌犯法，它本身的本质不会涉嫌这个洗钱或者犯法当然这个如果是我们是有服务提供方，他帮助第三方系统性的在换汇，而没有这个获取这个政府提供的相对应的牌照，或者说他有牌照没有去按照政府的这个要求去做相对应的这些合规的动作或者是完成合规的要求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嫌这个触犯法律甚至是被定性为洗钱。
就是说比方说我有社交媒体微信或者支付宝来换人民币的话别人给我人民币，我给别人澳元，这样子就是相当于是货币交换一样的，只要是自己用或者自己开了公司用，就不会这个担心洗钱的这个嫌疑，是吧？
是的，正常的我们的理解应该是对，我们自己的钱如果是跟我们的相熟的人去做这个我们说非系统性的也非经营性的这个换取不同的货币的话，正常它不属于这个货币交易，它是私人行为。就想像我们两个大家之间这个你有人民币我有澳币，刚好我要换一笔钱，那我就跟您做了一个私人之间的一个交易，那这个行为本身不应该触犯法律，或者说不应该触犯刑事法里面的这个反洗钱条例。那我们唯一要关注的就是如果我们多次或者惯常的去操作，然后这个金额比较大，那它已经涉及商业性的行为了，它不是日常消费的行为了，那这个就要注意和小心。那澳洲法律里面还有一个叫 AUSTRAC 的这个部门，那他们呢是对像我们日常的这种电子网络里面的这个电子货币的交易会有这个或者银行转账的交易会有一定的这观察，所以你也可能注意到去银行转汇款的话，超过10000块钱或者达到10000块钱，经常这个手续是更加严格和严厉的，那这个会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不是换钱换汇洗钱问题，这更像是一个国家对这个金钱的流通，大笔金钱的流通，它会有一个这个管制制度。如果我们经常把这个资金转来转去，那又是在国家管控以外的话呢，那这可能会有些问题。但按照您刚才那个说法，不应该，是因为正常的话，这个我们如果在微信上举个例，我们给人家转人民币，或者人家给我们转人民币，那有背对背的一个澳元的一个通过银行转账这个交易的话，那澳元的银行转账正常的话，银行它本身应该就会对这个 AUSTRAC 会有一个报备，正常会应该这样的。如果超过额度的话，银行可能也会有一个监管的行为出现。所以理论上呢，这个转钱的那个人本身的行为不应该这个触犯法律核心是这个银行它可能会把合规给做了，然后之后它就会如果有问题它会来找你。
如果是做生意的话呢，可能转的这个钱呢会频率比较高，转的钱也比较多。你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买卖东西买了多少卖了多少，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别人很难查到吧，是不是？这种情况下
是的
会不会有这个担心呢？
我觉得这个担心应该这样的，就是说洗钱的本身是对某种行为的一个定性，因为反洗黑钱条例里面它的这个国家对它的定性应该是如果这笔钱是来路不明的，然后呢你再通过换汇手段来协助一笔来路不明的资金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啊，这个它达到了一个规避某些权威部门的机关的这个监管或者是追踪的话，这个才是一个洗钱行为。但是你说日常正常的这个合法的行为只牵扯到转来转去这个外汇，我觉得从性质上来说，它不能是因为它我们通过这个微信来转钱而变成是洗钱，而是说本身是洗钱它就是洗钱，你通过银行来转账它也是洗钱。所以我觉得啊，通过社交软件本身的行为它不构成法律上的风险，而说你本质对吧，你这个转钱的本质是不是有问题的，那这个问题才是真正会带来法律风险。
在几年前啊，就有这个媒体报道这个通过社交媒体资金或者个朋友圈换汇被判是洗钱的这么些案例啊。
嗯，是的。
往往的是这个不认识的人之间进行这个换汇，和不认识的人在社交媒体或者是朋友圈进行换汇，这种情况存不存在比方说洗钱的这个担忧呢？
理解了。刚才您说那案例，我猜被定性为洗钱的那个主体很有可能是在这个群里面，他肯定有一个对吧，出让方和一个接受方，对吧，受让方，那中间还有一可能一个我们说操盘人吧，或者一个群主吧，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出让方和群主本身有问题，所以导致他这个整个交易的主体或者这个交易本身被定性为洗钱，然后呢，那些受让方就可能本地有澳元，他想刚好转换人民币的那些，你说是平头老百姓也好，这个布衣也好，他们可能是无辜的，他们呢就因为参与了那个出让方有问题的外汇或者有问题的资金要转出来，那些人和协助他们的那些群主，那群主帮助的找了人头来换钱，好，那这个时候因为他本身要转的资金或者这个资产他其实可能本身是有问题的，导致那个接受这个钱的人，那可能官方就怀疑说，哎，你是不是明知而故犯，那这个就跟我刚才说那个概念就完全两回事儿了，对吧？就因为咱俩之间举个例子做一笔外汇交易，刚好我说这是我国内啊，我需要一笔人民币，你说好，那我给你，但你给我澳币，那这个跟我们如果有一个群主开了个微信群，说哎这边有位陈先生、王先生、朱先生，对吧？他在国内，他需要有资金要走出来，他又拉了一堆的人进来，这个群里面帮助这些人在国内把这个钱走出来，那这个你就明显看到他有可能有些商业性和有些系统性的在撮合一堆不认识的人在做交易，那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开了个小型交易所了，它就不是点对点的两个人互相认识人之间的这种交易，它是一个完全一堆不认识的人通过一个像微信群这样的东西做一个交易中心来完成一个不知名的不具名的人之间的一些来路不明的资金的这个转手，那这个时候就会涉嫌洗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性质非常不同，所以咱们要注意的是这个点。
留学生比如说来澳大利亚读书的时候需要带的钱很多哈，
是
父母呢给孩子拿点钱过来的时候呢可能是想多给拿点，然后呢虽然是这个不认识啊，但在朋友圈呢结识了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有这个澳元，他有人民币账户，他说正好他也需要人民币，然后呢他说这个父母把这个钱转给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朋友圈这个人转他一笔人民币，同时呢这个澳大利亚这个人呢把这个澳币呢转给他孩子，这种情况
明白
是不是完全是合法的呢？
应该这么说，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行为本身并不违法，而是这个被转来转去的资金和他是不是赃款，他那个钱干不干净，还有就是协助操作的这个人，就是说在朋友圈里面拉人头的那个人他有没有牌照，他本身行为是不是合规，那我相信如果他没有牌照他肯定是不合规的，但是这个参与的这个人呢他可能不知情不知者就不罪，但是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也亲身经历过这个有客户，当然不方便披露客户的这个隐私，但是也是有客户他碰到类似的情况，就是说资金被银行冻结了，到最后他是被伤害了，但是他没有被指定为参与了洗钱，所以我们回到那个法律风险本身，法律风险有两个，一个是你收到了来路不明的资金就被定性为赃款，那你没有参与洗钱，但是别人通过你来洗了钱，那可能你给他的钱你拿不回来，然后他给你的钱又被拉回去，那这个就是你的应该说经济风险吧，还不是本身法律风险，所以它是两种不同的风险。所以刚才您说那个案例的话，这个父母帮助小孩来把钱转出来，他的风险可能更高的不是法律风险本身，而是 因为给他的那个钱本身有问题，导致他的小孩到最后是不是会传唤去要去问话，要去回答问题，甚至要把他手上的资金吐出来。但你把这个资金吐出来了，这个人民币他也不会还给你啊，对吧？这国家不会帮助赔付的。所以这个时候，那这一位同学和他的家人就会受到了比较大的伤害了，对吧？无论是要被带来生活上的不便，被调查，还是说要去亏掉了自己的手上有的这个澳币资金，那对，所以这个才是要考虑的风险。
最近就有案例啊，是在维州发生了一个洗钱案啊，数千万资金涉及。就是案例呢，就提及有利用这个留学生的，他们叫休眠银行账户进行洗钱。
嗯，是的。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操作的啊，就是说，如果是我是留学生的话，如何防范这一点呢？
理解，我们所可能也曾经参与过，甚至还在参与您说的那个案子里面，所以我还是注意一点这个措辞。但是从大方向来说，留学生呢被利用来开这个银行账户来协助洗钱呢，他们都用的这个休眠状态 dormant account 这种概念，其实是就刚刚您说不知道是什么概念，其实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留学生他们不是很懂，但在澳洲开银行的话，如果你有澳洲的长期签证和你在澳大利亚有花钱的这个理由，合理的花钱理由，有居住、有住所、有 ID， 那你要去澳洲的银行开一个你名下的账户，还是不难做到的，很正常。那有一些这个我们说不良分子也好，对吧？这个团伙也好。他们担心通过他们自己名字来转款容易被系统发现，因为这个 AUSTRAC 系统还是会监管的，所以呢他们可能就去安排留学生给他们一些钱，对吧？这些回报让他们用留学生自己的名义去银行开这些他们自己不用的账户，然后把这个银行的账户可能信息使用权限交给了这个集团，那这个集团可能就会利用这些账户来完成他们所需要的这些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的这个转款的这种需求。那这里中间如果是这个转款的资金本身是不干净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留学生呢他们就会走在法律的边缘了，甚至被定罪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这个就涉嫌协助或者参与洗钱活动。虽然他们不知道，但是在澳洲法律里面呢，这个不知情本身呢他也还是可以定罪，只要法院认定你当时的这个我们说 mindset， 你当时的认知是说我们叫 recklessness， 也就是说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罔顾这些风险点而我不管，我有合理的怀疑，对吧？我闭上眼睛我装看不到，那在这个时候那法院就可以，对吧？这个把你定罪，定罪的这个说法就是你涉嫌参与或者协助了这个洗钱集团的洗钱行为，所以这个是留学生要特别注意的一个事。
除了涉嫌洗钱，就是说这种私下换汇吧，我们所谓的私下换汇除了这个有可能被认为是洗钱之外，还有哪些风险吗？
我觉得私下换汇可能有两个吧，我不是中国法专家，但是我猜在中国有外汇管制，那因为是用的是微信软件来做这个换汇，一个会不会引起中国官方的关注，然后在出入境的时候这个会出现问题，甚至是在国内惹上官司，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方面要关注的要考虑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通过微信来做这件事，那会不会上当受骗啊？会不会说这个资金打过去打不回来，或者说打过去了这个澳大利亚资金没有到位，因为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我们也看到过有人在微信上完成了人民币转账，但是呢澳大利亚的这个澳元转账呢也收到了，但是在特定时间后被银行 clawback， 也就是说被银行这个把这个资金拉回来了，甚至把账户冻结和关闭，然后还在这冻结关闭情况下还不告知你这个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你涉嫌了某些行动或行为或者被警察调查了，所以这些我们都是看到过的。所以对在微信上跟这个包括不要说陌生人跟认识的人做交易，它也是有风险的，特别是你认识的人给你的人民币可能是从你认识人的账户给你，但是这个你在澳元转账的时候，那第三方是谁你如果不清楚的话，那也有可能会中招踩雷，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
有可能是资金这个来源不明是吧？
举个例A 君和 B 君谈好了，我给你人民币在微信上，那你给我澳元在澳元账户里，那 A 君和 B 君表面是认识的，所以他们也有关系的，那他们两个就做了一笔人民币交易，但是呢其实 B 君说本来要给 A 君转的那个澳元账户里面的钱呢他自己不转，他让 C 君去转了，那 A 君是不知道的， 那 A 君收了 C 君的钱，他也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他就以为是 A 君的。这事儿可能过了一段时间，银行突然间把你的钱给冻结了，甚至牵扯到报警了、调查了。在那个时候，这个 A 君就很痛苦，因为他手上掌握的信息全部都跟 B 君有关的。那 B 君突然间来就，哎呀，抱歉兄弟，当时我是让我一个朋友打的钱，我也没想到他钱出事儿了，他钱有问题。那在这个时候 ，A 君就惹上了官司，或者说丢了钱。那会不会涉嫌洗钱或者说触犯刑事法律呢？我觉得机会不大，能证明他是可能是无辜的，他不知情C君的问题。但是从钱的角度来说，那会不会就是说你拿不回你的钱呢？因为 B 君如果不把钱还给你，那 A 君也没收到C君的钱，或者说C君的钱被银行挖走了，被警察调走了，那这个时候那这个 A 君就会变成一个受害者了。
在兑换外币方面，换汇方面，保证自己资金安全，不被涉嫌违法方面，你有哪些建议吗？
我觉得如果是咱们在生活上有这个外汇的需要，一是保证他私人行为最好是跟相熟的朋友亲戚，他自己有绝对的这个信任度的人，这个我们要跟靠谱的人做业务呢，可能还是这个安全性是最高的。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尽量留下文字，这个如果我们要换汇，尽量要在这个微信也好，在我们的社交软件里面一定要留下文字确认，就是这个东西的目的性质、金额清晰的讲明然后包括从哪里来哪里去第三个记住要存档这些资金转账的这些信息和到时候的转账汇款证明一定要存好档，就如果配合调查的话要留着底。那这几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一点，那其他的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理解，就是尽量就不要跟陌生人做deal不要去参与这种在大群里面的这类的换汇活动或者是说如果你知道这个邀约你去做汇款的那个人他本身是做这类业务的，或者说他是把这个看成一个生意一个业务来做，他有套利的，或甚至他不套利而是但是这个专业性的行为，那就劝谏这个不要参与。那还有呢，就是作为留学生也好，本地华人也好就千万尽量不要把自己的 ID 这个铺上网，不要交给陌生人这个不要交给不认识的人，也不要帮任何人开任何的账户，包括电话这个 account 这个账户电话号码也不要，就尽量避开我们的 ID 被也不知道被盗用吧，而是说被他人使用来作为不法行为的一个借力点，那对我们来说也是蛮多麻烦的。所以这是我的建议。
非常感谢朱律师，谢谢您。
好，谢谢杰森。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